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在经过几个月的反补贴调查后，周三，欧盟委员会通知汽车制造商，从下个月起将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为 38.1% 的额外关税。在美国把中国电动汽车关税提高到 100% 之后不到一个月，欧盟表示将对比亚迪加征 17.4% 的关税，吉利汽车收税 20%， 上汽集团收税 38.1%。 欧盟说，这些关税是对中国制造商接受政府过度补贴的回应。这三个生产商都接受了欧盟正在进行的抽样调查。欧盟委员会说，对没有配合调查的公司适用 38.1% 的额外税率，新关税将在欧盟现有 10% 关税的基础上实施。欧盟临时关税将于7月4号生效，而去年10月启动的反补贴调查将持续到今年11月2号，调查结束时可能会确定征收通常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周二，拜登政府正式提出一项提案，禁止把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以防止巨额医疗账单对消费者申请房贷或其他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副总统贺锦丽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举措。如果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将从超过1500万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中消除医疗债务，他们的信用评分将平均提高20分，这还将使每年批准的抵押贷款的数量增加约2.2万宗。这项提案将在今年8月12号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贺锦丽还呼吁各州、地方政府和医疗保健机构采取全面行动，减轻医疗债务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公共资金购买并消除医疗债务，通过扩大慈善医疗的覆盖面，防止医疗债务的累积，以及限制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收债公司的强制收债行为。为了阻止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能源发展的实体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指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原材料，包括用于制造弹药的硝化纤维素等。周三，日本放送协会援引匿名的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涉嫌参与供应这些原材料的第三国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使他们停止协助俄罗斯继续进行军事侵略。日本政府正在研拟新的制裁措施，包括把涉嫌参与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这将是日本政府首次就乌克兰局势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制裁措施一旦最终确定，岸田首相将在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各国提交提案。G7 峰会将于本周四到周六在意大利普利亚大区法萨诺市举行。日前，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技术，目标锁定当前刚刚进入市场的新硬件。据彭博社周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正在讨论的措施将限制中共使用一种名为全山级的尖端芯片架构的能力。全山级是一种有助于提高芯片性能并降低功耗的晶体管架构。知情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官员们何时会做出最终决定，他们正在确定潜在规则的适用范围。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共更难组建建构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复杂计算系统，并在这项技术商业化之前对中共进行封锁。目前还不清楚这项禁令是否将限制中国开发自己的全山级芯片的能力，还是更进一步试图阻止海外公司向中国电子制造商销售他们的产品。当下，英伟达、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等公司以及合作伙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正在寻求在明年开始量产采用全山级设计的半导体。香港政府今天宣布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并说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这是香港当局根据新国安法实施的前所未有的举动。遭取消香港护照的6名流亡人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海外网络媒体棱角的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 网台升旗已得到主持人霍家志和蔡明达。香港警方还说，任何向上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租赁房产，或者和上述人员做生意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罗冠聪在脸书上发帖回应说，他自2021年起已经不再使用特区护照，香港政府的声明是多此一举。刘祖迪在 X 平台上回应说，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申请或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取消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何其荒谬。刘祖迪批评，这种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这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也是香港司法系统遭北京武器化的又一个显著案例。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